提摩太前书啊，第一章第五节。找到了，一起来读。
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
接下来再读十三节到十六节，十三到十六，一起来。
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神实在是爱保罗，在保罗还亵渎神、逼迫人、侮慢人的时候，就怜悯了他这个罪魁。神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就是要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罪人。所以主就赐给保罗格外的丰盛的恩典，向保罗这个罪魁显现，使保罗呢重生得救，被圣灵充满。那个信心的灵还有爱心的灵常常充满保罗，使保罗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跟爱心。你会看见神那么怜悯保罗，忍耐地在那里等候保罗悔改，忍耐地做那个建造的工作在保罗身上，忍耐地装备保罗，让他可以服侍神，使保罗成为神手中的杰作，给后来信耶稣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神的大爱能够使许许多多的罪魁成为有信心的人，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马丁路德这样讲，他说信心呢，就是紧抓住基督，立即真为己有。他说信心是一种明确坚定的注视，不见别的，只见基督。他说信心就是你紧抓住基督，立即真为己有。信心是一种明确坚定的注视，不见别的，只见基督。那保罗确实是有信心，所以他能够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以耶稣基督为标杆，他就是坚定的注视耶稣基督，自己向着标杆直跑。那这个信心的生活呢，是从你跟耶稣相交，常常跟耶稣有交流而生长出来的。而这个爱呢，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还有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这个清洁的心是一个干净的泉源，它会涌出纯净的爱，所以这个人才能够爱神爱人。那如果我们想要保持清洁的心，一定要顺服良心。当我们良心不安，良心指出我们对神或对人有亏欠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无畏的信心去执行良心所发出的声音。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三章第一节这样对公会的人讲，他说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在使徒行传二十四章十六节他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如果一个人他经常不愿意顺服他的良心，慢慢他的良心会变得刚硬，他可以做一些事情他自己觉得无所谓，可是其实是得罪神的。那这样的人他也可以参与服事，但那不是至圣所的服事，神并不悦纳。保罗向着基督，他存着纯一清洁的心，他向着神的呼召跟带领，他就是一直存着无畏的信心勇往直前。他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主所定的路程，成就从主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保罗他是怀着像母亲一般的温柔， 跟爱心来牧养羊群，他愿意为羊群舍命。神显明他一切的忍耐跟爱在保罗身上，使保罗成为有信心和爱心的人。所以这位慈爱的神能够做工在保罗身上，他也能够做工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只要我们愿意跟神合作。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六节，请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六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六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助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势必证明出来。
神爱万人，所以他愿意万人得救。每一个复兴都是因为有一些人，他们迫切渴求复兴而不断代求的结果。如果没有代祷代求的祷告，复兴恐怕不会降临。尽管人可以采取一些步骤使环境有利于复兴降临，但是神通常是回应人的祷告，就是当人在那里祷告求神做一些事情是只有神才能做的事，那神就垂听这样子的祷告而赐下复兴。所以我们要恳求神把那个施恩叫人恳求的灵要赐给万人。那代祷呢，是使圣灵浇灌的大能的工具，因为没有代祷就不可能有复兴，神非常需要祷告的器皿。如果我们去查看历史上有复兴的记载，你就会发现那个复兴的源头跟秘密就是祷告。神把负担呢放在一些不同的祷告团体，有的小有的大，有时候只有两三个人，可是不管怎么样，这些人都是在那里全心全意的代祷，结果都带下圣灵大能的浇灌。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热切地传福音，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重视祷告。我们探访人，我们经常在做社区关怀的事工，我们在外面发福音单张，我们里面要不住的祷告，要多多祷告才会看见果效。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人那里面有隐藏的罪不对付，可是他仍然可以很热心的服侍，但是就是会看不见果效。如果神的儿女他忽略祷告，忽略安静等候神，忽略代求，一样也会看不见果效，因为没有神的灵参与在其中。所以如果要有神的灵，就要祷告，就要常常追求圣灵充满。所以首先我们一定要来到神面前，在神的光中洁净自己，一定不要容让一点点的苦毒 bitterness， 不要让那个苦毒不饶恕或是怒气继续留在心中，不肯认罪悔改求主洁净。这样那个跟神祷告是会祷告不通的，因为跟神之间有一个罪的阻隔，没有一个通畅的关系。所以第一，我们一定要来到神面前，在神的光中洁净自己，认罪悔改求主保血洁净。第二，就是我们一定要花时间等候神，你想办法多一点来聚会，在聚会中跟弟兄姊妹一起学习赞美和敬拜，然后求神的灵大大的充满我们。每次我们在赞美敬拜，我们在会后追求的时候，圣灵都会抓住机会做工在我们身上充满我们。第三，我们在灵里面呢跟神面对面的时候，我们的心要俯伏在神面前，我们的心俯伏在神面前，让我们谦卑的代表别人来向神祈求。所以代祷是忘记自己，你超越自己的需求跟问题，你跟耶稣同工，跟耶稣一起做代祷的侍奉，为着那些有需要的人。 为着你心中的负担，神摆在你心中的负担，在灵里面殷切的祷告，也让圣灵在里头引导我们，我们是按着神的心意来代求。所以代祷它是一种舍己的祷告，它是一种无我的祷告。我们可以为认识的人祷告，也可以为不认识的万人恳求祷告代求助谢。有时候我们有负担但是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也可以用方言来代求。爱就是你不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我们要培养出一种为着别人的心态，所以我们注重为别人祷告，也尽量拨出时间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代祷就是你要有一种坚持到底的信心，你不仅相信说神其实已经听了我的祷告，只是还没有看见结果，所以我就继续忍耐的祷告，直到我知道祷告通了蒙应允为止。一个热心的基督徒，他的学问口才都不够，偏偏他遇见一个学问很渊博又善变的不信的学者，不信主的学者。这个基督徒认识他，又很爱他，对他有负担，常常恳切的为他祷告，而他不敢跟他传福音，他也不敢跟他辩论。可是每次为他祷告，他就有感动，想要去找他，然后里面呢也预备了一些话。可是每次他走到那个学者的家门口，又不敢敲门，不敢按铃。有一天打祷告后就出去，就大胆的按了铃，那个学者就出来开门，结果那个基督徒就很心慌，他不知道要怎么讲，他就痛哭起来说，我只是希望你悔改信耶稣，我知道我不会讲也辩论不过你，所以我就忍不住流泪，请你不要见怪。结果那个不信神的学者大受感动，他心想，这个人这么爱我，那他所信的耶稣一定有能力，他信耶稣是有道理的，所以他就放弃成见，他开始虚心研究圣经，后来他真的悔改信了耶稣。那个代祷的使徒豪威尔这样教导，他说，第一，代祷者需要跟你所代求的人认同，他说就像耶稣他把他自己是列在犯罪的人当中一样。他说第二，代祷者必须像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那样恳切。所以你看到有些人有的时候他为一件事很有负担在祷告，他祷告到流泪那么伤痛，跟主耶稣在科西马尼园一样那么恳切。第三，他说代祷者的祷告是带着权柄的，所以他们能够用祷告来影响上帝的作为。他说真正的代祷者从来不怀疑神是否会垂听祷告，他们深信很快就会得着神的答复的。那豪威尔自己呢，是一个被众人所敬重的代祷者，他一生用祷告赢得许多属灵征战的胜利，包括神国的事工所需要的经费跟设施，他为许多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祷告，结果很多人是因着他的祷告而归信耶稣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豪威尔把他的注意力跟祷告转向世界局势，他带着一群祷告同工很迫切的为英国还有盟军他们对抗纳粹对抗德军而祷告。所以在大战期间，豪威尔常常是在祷告会之后，他祷告了以后才起身正道，公开表示神不久会介入战争保护英国，那希特勒跟其他纳粹领导会毁灭。那豪威尔跟他的同工们的祷告真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使英国还有盟军终于战胜了德军。所以代祷是一种至圣所的侍奉，代祷是一种爱的侍奉，是值得人将他的一生投注在其中的侍奉。而且代祷的侍奉跟其他类型的服事不太一样，是少了许多的限制。你知道其他服事会受到空间、体力、设备、物质障碍或不同个性 所带来的困难等等限制，但是祷告不受这些限制。代祷这项服事的优越处在于，他真的不在乎空间，对不对？你只要进行得当，不会耗费太多的体力，可是他可以透过灵里头那种祷告的力量，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让神的应许得以实现。马丁路德这样讲，他说我们要懂得去抓住神的应许，然后对着神的耳朵宣告他的应许，好叫神呢信守他自己说过的话。他说如果你关心神的荣耀，你怜悯失丧的灵魂，你就会认同整个国家民族的光景，而向神呼求说，神啊，我们要以你为我们国家的神，赦免我们得罪你的地方，伸手拯救我们。你曾应许只要我们自卑祷告，寻求你的面，转离恶行，你必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地。说荣耀的神啊，恳求你因着你的荣耀施恩拯救我们的国家。所以这样坚持到底的祷告，其实就是一种信心的祷告。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好，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好，第一节到第二节，说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再来读一遍。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助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对，所以我们常用单纯的信心为万人祷告，也为一切在上执政掌权者祷告，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使我们可以在这地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你知道格里汉牧师常常为那些美国在位的总统祷告。1963年12月15日，刚好是礼拜天，那甘乃迪总统的葬礼举行之后还不到三个礼拜，那时候格里安牧师他正准备去印第安纳波利斯美国海军军官学校教堂讲道，电话铃声响起了，他一接发现是总统的声音，他说我是詹森。那詹森总统呢要格里汉牧师顺道去白宫一趟，隔天他们就在白宫的游泳池谈话游泳。那过去几个星期来发生翻天覆地的大事件，显然叫詹森总统需要重新调整焦点，所以格里汉牧师就跟詹森总统一起祷告。格里汉特别求神在未来困难的日子里赐给詹森总统特别的恩典跟智慧。1964年2月，那个詹森总统在国家祈祷早餐会上讲话，他这样讲，他说若不透过恳切的祷告寻求属天的力量跟支持，没有人能够在我生活的地方生活，在我所坐的办公桌上办公。所以他自己知道他很需要祷告，而我们也需要为一切在上执政掌权者祷告，因为主耶稣爱他们，当然主耶稣也爱万人。提摩太前书这里提到主耶稣呢甘愿为着全人类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所以神爱世人，他愿意万人得救，他差派他的儿子降世为人，做神跟人中间的中保，使人跟神和好，也跟神建立爱的亲密关系，使人可以明白真道，由最初的得救迈向最终的得救，使一个人不止因信称义，而且得荣耀，得荣耀。亚他纳修这样讲，他说神成为人为要使人成为神，他说神成为人为要使人成为神。所以神他自己降世为人，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主耶稣所成全的救恩要更新我们的灵魂体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分享神的性情。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跟主同活，那个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我们，脱离罪跟死的律。 如果我们懂得在圣灵里与主相交，懂得在圣灵里跟主常常一个亲身的交流，神的灵、生命的灵就是会改变我们，使我们逐渐进入那个像神的境界。我们可以在爱中渐渐的与神合一。好，请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耶稣基督本来他居住在纯净的天庭，可是因着爱，他甘愿来到这个肮脏的世界，他在肉身显现，道成肉身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耶稣取了人的肉身，在肉身显现，叫人可以从他身上看见神，看见恩典跟真理，叫人可以用一个很明白的方式看见他，亲眼看见他，就从他身上就了解神是怎么样的一位。所以耶稣在肉身显现是要用人可以明白的方式显明神的性情、心思、感情跟行动。所以主自己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九节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那主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那个圣灵的力量保守他不犯罪，使他被圣灵称义，被圣灵称义。主耶稣取肉身的形状的时候，他完全顺服父神，完全顺服圣灵，所以圣灵可以借着他说话、行动，做一切神要他做的事。当主耶稣被文士跟法利赛人指控他用邪灵一并赶鬼的时候，他回答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耶稣他被圣灵称义，对不对？他在圣灵里说话行事，而且他被天使看见。我们都知道耶稣诞生的时候，天使看见像伯利恒野地的牧羊人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一大队天兵啊，同那些天使一起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主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天使一直在观望他跟邪恶的权势对抗。当主耶稣被捉拿的时候，天使都在空中等候耶稣发号施令。彼得拔刀把那个捉拿耶稣的大祭司的仆人耳朵砍了下来。主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的天使来吗？当然能，主耶稣知道他能的。十二营天使都等着要下来营救耶稣，但是主耶稣不这么做，是为了让经上的话得应验。他为了遵行父神的旨意，他为了拯救全人类，他不要天使来救他，他愿意上十字架成全救赎大功，好让这个救赎的福音可以被传于外邦，被传于外邦，因为他要做世人的救主。耶稣不是单单做犹太人的弥赛亚，他也是外邦人的弥赛亚，他是万王之王，是全人类的王。所以这里提到说，他被世人信服，被世人信服。当主耶稣受死复活升天得荣耀之后，在耶路撒冷跟从他的只有120个人，这班门徒他们到处传扬耶稣钉十字架这个爱的故事，由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又传到撒玛利亚，直到传遍地极。所以世界各地都有人信服这位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接受他做救主跟生命的主宰。然后这里提到说，提摩太前书这里提到说，他被接在荣耀里，这是指着耶稣的升天说的。 所以耶稣的故事是以天上开始，他从天而降，也以天上作为结束，他复活升天。他在地上过一个仆人的生活，他被人指为罪犯，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他复活的时候手上仍带着钉痕，但最后他被接在荣耀里。门徒在橄榄山看着他被一朵云彩接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身穿白衣的人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主耶稣爱我们，他还要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享荣耀。所以我们每一天都等着耶稣回来。主耶稣是天上的新郎，他恋慕我们，他也很想快点把我们接到那个永世的荣耀里去。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五到十六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五到十六节，十五到十六节找到了，一起来读。
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世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
这里怎么样形容神是独有全能，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神。所以这样神他安排一切，他定夺一切，在他所预定的日子，他要把耶稣基督显明出来。那个时候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那些聪明的童女身上充满圣灵的膏油，他们会欢喜快乐的迎见主。可是愚拙的童女会羞愧地哀哭切齿，因为他们没有预备够多的油，圣灵的油。在二十世纪的前四十年，那个查理汉巴罕，他带着圣灵的大能传讲信息，领人归主，也影响全球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带领他们被圣灵充满，成为聪明的童女。1900年10月，他创立了一所神学院。在他那个时代呢，人对圣灵的工作很陌生。12月的时候，他规定学生要详细研读《使徒行传》，然后巴罕就交代学生一项作业，叫他们呢去研读，你被圣灵充满、领受圣灵的喜有什么证据？3天后提出报告。他交代完这个项作业以后，他就去主领 Kansas City 的特会，然后又赶回来参加年终守岁礼拜。在交报告那一天，巴罕就仔细聆听他40个学生的读经心得，却意外发现《使徒行传》记载五旬节圣灵降临，还有其他人被圣灵充满，虽有种种不同的呈现方式，但他每一个学生都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就是《使徒行传》中那些领受了圣灵的喜的人都会讲别种语言，会说方言。所以神学就弥漫这种兴奋很热切的气氛，他们对《使徒行传》也投入更大的兴趣。所以学校里头有75个人在守岁礼拜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也充满期待圣灵彰显大能的气氛。就在这个聚会当中，整个聚会被新鲜的属灵空气充满的时候，有位欧日曼姊妹，她就走到巴罕面前，她请求巴罕为她按手祷告，以便领受圣灵的喜。这个欧日曼相信自己已经蒙召要进入宣教的服事，所以他觉得他需要先被圣灵充满，有属灵的能力才有可能为主去宣教。他起初这个巴罕有一点犹豫，因为他自己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也没有方言。可是欧日曼就坚持要求他为他按手，所以巴罕就很谦卑的按手在他头上。巴罕后来回忆这件事，他这样讲，他说，我祷告呢还重复不到30句话，神的荣耀就降在他身上，他的头跟脸就出现光环，他竟然开始讲起中文，甚至连续3天讲不出半句英文来。欧日曼后来也这样做见证，他说以前他在学校的 祷告塔祷告，就会说类似于这样的话。但是他被巴罕按手过后呢，哎，他觉得他更充满了神那个超自然的大能。然后学生们看见欧日曼的这种情形啊，他们就把上层的宿舍全部转变成祷告室啊。所以全校师生他们花三天两夜在那里等候神。1901年1月，巴罕在托皮卡一个教会讲道，他就跟大家讲到神学院发生的事情。他本身有个感觉，知道自己过不久就会说起方言来。当天晚上，他从教会回到神学院，有个学生等着他。他一到，他马上把他带进祷告室。一进门，他就发现有12个各教派的牧师在那里，他们或跪或站或坐，都举着双手在那里说方言。然后有一部分的牧者，他们经历神的大能还颤抖着。一个年老的姊妹就来跟他讲，他说不久前我进入祷告室的时候，我亲眼看见有火蛇，当然是圣灵，圣灵的火蛇降在个人的头上。所以眼前的景象迫使巴罕他赶快跪在桌子后面，开始赞美神，也求神赐给他圣灵的福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就听见神呼召他要勇敢地传讲圣灵大能降临的真理。可是他也了解伴随着他的使命，他一定会遭遇严厉的逼迫，那个时代的人对圣灵太不认识了。好，他详细计算过他必须付出的代价之后，他就决定顺服主的呼召，就像以前他也顺服主的呼召传讲神意的真理那样。就在那个时候他决定要顺服神的时候，他就被圣灵充满了，而且开始说起方言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还没有说方言的恩赐，你要追求的不是方言的恩赐，你要追求的是被圣灵充满。但是你一定要了解，当你说方言的时候，你不太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就像一个孩子，他刚牙牙学语，他其实也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他就是勇敢的说，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圣灵他充满一个人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当中有一个姊妹，她告诉我，她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神给她的方言不是直接在嘴巴上，是在头脑里面有几个奇怪的音，他就顺服主，把那几个奇怪的音，只是很简单几个，他就把它说出来，说出来，哎，他更顺服，更顺服，常常这样顺服的时候，哎，他的那个方言就越来越流利，变成一种 language， 变成一种语言一样。那这个巴罕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一生真的是爱神爱人，很忠心的侍奉神。当他快接近生命的终点的时候，他说，当我面对面朝见主的时候，我虽然不能夸口自己做了什么，不过我敢说我已经守住他所赐给我的道，一生过着纯净圣洁的生活。他说我不敢夸口我自己做了什么，不过我敢说我已守住神所赐给我的道，一生过着纯净圣洁的生活。弟兄姊妹，神需要圣洁的器皿。在提摩太后书2:20-22，在提摩太后书的2:20-22，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觉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在神的国度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器皿，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有的是卑贱的器皿，有的是贵重的器皿。虽然也可以被主用，但是主得不着最大的荣耀，服事也不会产生最好的果效。所以神需要圣洁的器皿，贵重的器皿。我们应该期待自己继续不断追求全然成圣，常常被神荣耀的灵充满， 成为金器皿。我们要天天被圣洁的灵、荣耀的灵充满。这个查理斯·巴罕在地上最后的日里头常常这样讲，他说：“平安，平安如江河，这是我衷心所愿。”然后晚上他会唱一两节《宝血的能力》这首诗歌。那因为他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力气，他就请家人把这首歌唱完。他的太太萨拉这样讲，他说他永远忘不了他丈夫的容貌，他是那么的喜乐，看起来那么的满足，因为多年来的祷告已蒙应允。1929年1月29日，查理斯·巴罕安息主怀。所以让我们更多被神的爱充满，被圣洁的灵充满，一生过着纯净圣洁的生活，住在神的爱中，住在主里面，这样当独一不死的神将主显明出来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1章9到10节。提摩太后书1章9到10节，第一章，提摩太后书1章9到10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
好，你知道神怎么爱我们吗？在万古之先他就已经爱我们了，在你我还没有出生之前，神就已经爱我们了。我们未成形的体质，他的眼早已看见了，他为我们所定的日子早已写在册上了。在他所定的日子，他救了我们，按着他的旨意跟恩典呼召我们，不在乎我们的行为如何，而是他定义给我们恩典，使那个神圣的呼召临到我们。所以神的恩典是在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那主耶稣战胜死亡，废掉死亡，借着福音把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借着信靠耶稣基督就得着这个不能坏的生命，这个复活的生命，永远的生命，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永生的恩典，使我们这必朽坏的人变成不朽坏的，必死的可以变成不死的。有一个有名的布道家叫席沃伍德，他每一年呢都会去一个叫 Yarmouth 的海边布道，然后布道完了那一周的最后一天，他就去海上划船休闲一下。那他不会游泳，然后那个岸边的岩石又很尖锐，然后呢他就划到手软，哎呀，没有办法把这个船划上岸，进退两难，他就高喊救命啊救命啊！然后那个救生员听到立刻跳入海中把他救上岸。然后这个救生员就说：希尔沃先生，我真不懂，你不是整个礼拜天整个礼拜都在传讲天堂有多么喜乐吗？可是你碰上一个可以上天堂的机会，怎么就大喊救命？这个西鲁先生他永远是有问必答的，他就低头看看他的泳裤说：可是我想穿得体面一点再上去。可是事后他告诉人说，那个救生员的话是在挑战到他的心底啊。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已经赐给我们不朽坏的生命，我们知道我们拥有天堂的盼望跟喜乐，那么当我们面对死亡之门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其实那是生命之门，是永生之门。你一穿过这个门，你就要跟慈爱的主面对面，神慈爱的膀臂要拥抱我们。 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三节。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三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教导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反正
主耶稣爱我们，他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刚强起来，不是靠自己，是靠着主的恩典刚强起来。事实上，一个灵命越近身的人，是因为他越懂得完全倚靠主的恩典，不倚靠自己，所以他的灵命就越来越刚强。那一个人灵性刚强，他就能够照着主的教训去做，他也能够有智慧的把主的教训传承给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使真理的火炬能代代相传。特别当我们遇见苦难，你要知道基督徒遇见苦难是正常的，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仰望主全备的恩典，你更要回到里面去得着主的恩典，去享受主的爱，去支取主爱的大能，为主的福音打美好的仗，做基督耶稣的精兵。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一节提到，他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他遭遇逼迫苦难。因为保罗在这几个地方传福音，带领许多人信耶稣，可是犹太人看见信耶稣的人那么多，就满心嫉妒保罗，反驳保罗，毁谤保罗，而且挑唆众人用石头打保罗。在路斯德，保罗差一点被打死。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一节这样讲，他说，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所以主爱保罗，拯救保罗出死入生，做基督耶稣的精兵，不怕死。而且基督精兵认为为主受苦是伟大的特权跟殊荣，为主受苦是很特别的恩典，主看得起我们才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你知道主自己在加略山受苦，救赎了整个世界，我们若与主一同受苦，也必和主一同得荣耀。没有受苦就没有荣耀。十字架说出主那个受苦的爱，苦难包含无比的力量，会结出丰硕的果子。如果我们是因着爱耶稣甘心与主同受苦难，我们就不仅因着十字架而喜乐，也会因着受苦而喜乐。芬乃伦这样讲，他说，那乐于为良人受苦的特权和把我们磨成他形象的十字架，是令人舒畅的爱的捆绑。我再讲一遍，芬乃伦，甘芬的好朋友，芬乃伦这样讲，他说，乐于为良人受苦的特权以及把我们磨成主的形象的十字架，是令人舒畅的爱的捆绑。所以神非常宝贵那些为他受苦的基督精兵。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九到十三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九到十三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保罗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保罗知道他可以被捆绑，但是神的道绝对不会受捆绑。安德烈·米威尔是苏格兰宗教改革的 先锋之一。有一天摄政王 Morton 找他来住，对他的著作很不高兴，骂他说，这个国家除非有六七个像你这样的人被吊死或放逐出国，否则便不能安宁。这个米威尔回答说，先生，你用这些话去吓你的臣宰吧，但对我来讲，我的身体在空中或地上腐朽是没有分别的，全地是属于主的，行正道的国家才是我的祖国。我的一生还没有消耗到一半，为了讨上帝喜欢，我已准备好随时献上我的生命。我在你治理的国内住了十年，并且会再活下去。愿荣耀归给神，你没有权柄把神的真理处以绞刑或把他驱逐出去。所以你可以放逐一个人，但你不可能放逐真理。你可以囚禁一个人，可是你没有办法囚禁他所讲的道。保罗知道罗马政府找不到一个能够囚禁神的道的监狱，保罗也知道他的受苦不是没有目的的，因为殉道者的血都是变成教会成长的种子，把基督徒烧死的那些柴堆都会成为永不熄灭的真理的火炬。所以基督精兵的受苦是分担基督十字架的重担中的一小部分。所以保罗他认识神的爱，他知道他是在为神的选民凡事忍耐，他在受苦中忍耐，他在侍奉中忍耐，好叫别人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跟永远的荣耀。所以保罗他常常学习这样的功课，他就是在受苦的环境当中忍耐的向自己死掉，他不要管他自己那个不舒服的感觉，他对于敌人的毁谤、凌辱或逼迫无动于衷，无动于衷。他看自己是死的，因为死人就是这样无动于衷，对不对？他算自己是死的。保罗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因着爱我们为我们成全的伟大救恩，就我们跟主同死同埋而且同复活。主活着，所以我们也活着，活着的不再是我们自己，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而今天我们是信神的儿子而活，我们是凭信与主同活。保罗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只有那些忍耐到底顺服到底的人，才有可能与主一同作王，在那个新天新地里与主一同作王掌权，管理那个将来的世界。所以没有十架就没有冠冕。求主保守我们继续忍耐地追求主到底，而且遵守神的命令到底。等我们行完了旨意，我们就要跟主一同坐在宝座上作王。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说，我们若不认他，他必不认我们。这个就是主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他亲自说的，他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的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如果有人在地上他不肯承认主，他不愿意承认他自己是个基督徒，他不愿意跟耶稣基督相交，到了永世主也不认他。但是无论一个人他有多么软弱，只要他靠着主的恩典，他要对主忠诚到底，他就是忍耐的追求主、顺服主，主不会撇弃他的。一个人有可能因为一时软弱而失信，但神是信实的，神会保守他。信实是神本性的一部分，所以神永不失信。在民数记二十三章十九节说，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所以信实的神不能够背乎自己，那个意思是神没有办法否定他自己和他自己讲过的话。所以神爱我们，他就会爱到底，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他不能违背他自己爱的本性，他不能否定他自己的爱。 所以神爱的大能一定会扶持我们，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每天我们要信靠神的爱，信任神的爱。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六到十八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六到十八节，找到了，一起来读。
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头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这个时候保罗可能已经差不多七十岁了，或是接近七十岁了。他曾经在罗马被囚，第一次被囚的时候提摩太跟他在一起，后来保罗被释放，到了主后六十六年时他又被囚于罗马的监狱。这次提摩太不在，只有路加跟保罗在一起。这个时候是尼罗皇帝大大逼迫教会最厉害的时候，许多基督徒被残酷的处死。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已经被提讯过一次。罗马人的审判是有一个初步的聆听，他要聆听对方的事情，聆讯开始，好对犯人做明确的起诉。那保罗在这个初次的审讯当中，没有一个朋友帮助他，他说没有人前来帮助。为什么？因为你在那个时刻你自己承认你是一个将会被判死罪的人的朋友，真的很危险。可是感谢主，只有慈爱的主站在保罗旁边，加给保罗力量，加给保罗那个爱的全能。慈爱的主永远不会离弃属他的人，神会跟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你很孤单，好像周围没有个朋友，主就是你最好的朋友，只有主站在你的旁边，加给你力量。保罗甚至利用罗马的法庭宣讲福音的信息，使福音尽都被他传明，叫外邦人可以听见这个爱的福音。保罗也知道主爱他，一定会救他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他进天国。保罗显然意识到自己快要寻到了。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七节说，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很可能他想到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一节的话，诗篇二十二篇前半部都在预言主钉十字架的时候所会发生的事，到了二十一节说救我脱离狮子的口，神救主耶稣脱离狮子的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可是神救他脱离狮子的口，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得荣耀。所以保罗深信慈爱的神也要救他脱离狮子的口，使他进天国得着公义的冠冕。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最近遇见一些非常麻烦的事，你要相信神会救你脱离狮子的口，好不好？你先感谢神，赞美神，神有办法的。好，我们最后来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七到八节。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你知道保罗爱主，他爱慕主今日在圣灵里的显现，他身上常常有主的同在，他也爱慕主那日的显现。他活在地上是要为福音打美好的仗，在大征战中他把福音传开，他一直的跟随主，他跑完主为他所定的路程，他一直向着标杆直跑，跑到终点，而且他守住自己所信的道，他顺服主的道，他行在主的道中，所以他心中有把握，当他面对主的时候，他会得着公义的冠冕，因为主太爱他了，不能不赏赐他。主也是何等爱我们，所以让我们效法保罗， 一生做爱慕耶稣的精兵，做爱耶稣的精兵，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主，全守主道。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一直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那个不能朽坏的冠冕。愿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